如果标题读不清的话呢，你就没法看，你不知道你在看哪一段，所以呢很容易混淆。所以这时候的孩子的思维啊要特别的敏感，特别的敏捷才行。这就是第一个一篇文章的考试内容。第二篇文章是题目是香山啊，就介绍这个题目内容呢，就介绍香山怎么怎么回事，多迷人，海拔多少，怎么怎么样，风景什么什么样，去的路上是什么什么样。好，讲完了以后，他的考题就说了啊，第一个是根据文章二的第一段内容，把左边的词汇跟右边的这个词汇句子这个句子搭配起来，还是要清楚你在读哪一段。OK， 看了哪一段以后呢，再看看他给你的一些句子，再看看左边的词汇来进行匹配。好，这个文章二的第二类第二套考题呢，是他说从阅读文章二，按照例子从以下答案中选择最合适的回答填入英文字母啊。比如说这个呢有点 multiple choice， 比如说一道题说缆车索道有 A 419米宽， B 225米高， C 温度52度，100多公里长，那么到底是哪个呢？你可以选 ABCD 吧。好了，你选完了以后，你要填到旁边的格子里，它不是让你画一个圈或者填一个窟窿这样的啊，一定要写到格子里。这就是它的一个考题。之后呢，第三个题呢，就说在这个深山的花园里，人们看到啊，他要你从课文里找出三个答案。他就给了五个，其中只有三个是对的。比如说第一，少见的花，常见的鸟，各种草，农村的房子，瀑布，哪三个是课文里提到的呢？这个你要看懂才能填上，对吧？然后后边呢就是啊，三道题。第一，在这三段里哪一个词的意思是指非常快的意思？在第三段里，你是首先找到第三段哪一个词的意思是指非常快的意思。后面一个，坐在车里除了农民还可以看到哪两样东西？你看到了农民，路边去香山的路上看到还能看到哪两样东西？下面一个题，在最后一段人们喜欢到北京城外玩的两个原因是什么？因为最后一段专门提到了北京人为什么愿意到香山去的两个主要原因。好，你这要答出来，这个是要笔写了啊。 AB 考试是不能用电脑打字的，必须要手写。这就是第二篇文章。那么第三篇文章呢，它是讲一个介绍了一个著名的香港的一个文学人士啊，介绍他的生平，介绍他的贡献，介绍他的成就等等等等，最后他是怎么去世的啊，是得了什么病等等，得了什么奖状。好，这时候呢文章三他的考题是什么呢？他说阅读文章三第一二段回答下列问题啊。比如说第一，除了重病以外写出这个作家经历过的两种风风雨雨。你看就从他这个问题里你可以想象他的这个文章的难度有多大。我这个文章就不给大家读了确实有一定的难度。什么叫风风雨雨？首先学生对这个风风雨雨要理会，然后要知道这个风风雨雨在中文里代表了什么，他才能够在课文里在那个文章里找到他应该答的内容 A 和 B。 那么下面一个题就问他对生活中的困难有什么样的态度。你那个题能理解吗？对吧？一要理解这个题，第二个呢要知道这个文章里边哪些地方讲的是他的态度，所以你要写出来。最后一个，在做过教师以后他又转行做了哪两种工作，这个就完成这个文章里边的具体内容的理解了看你这个 facts 能不能掌握到。下边这个文章三中以下的句子有对有错，每一个句子你第一要确定是对还 是错，然后写出为什么对，为什么错。举个例子来说，他这个考题里给一个例子，比如说这个作者创作的啊什么什么啊、这个文集在香港很受欢迎，这是个例句，你在旁边写对还是错，打叉还是打勾。然后因为下面一句是因为，然后给你一道线在上面写字啊。他这个例子呢就说，因为他写出的这个作文集很受香港人的欢迎，你就把原文里面的句子找到了，找对了，说明你这个对错是有根据的，而不是瞎猜的。所以这个还是难度非常大的啊，要判断对错，然后举用句文章里的句子来验证是对是错。这个一共有一二三四有五道题关于文章三。然后就是第四篇文章，第四篇文章啊，这个文章的题目叫饺子文化，就是专门讲饺子是中国传统的一个主要食品面食，它的发祥地是什么地方，饺子啊啊这个造型，这个西安人的饺子什么样，东北人饺子什么样，辽宁还有南方人饺子什么样，对吧。然后再说啊、这个饺子在中国市场上的这个受老百姓的欢迎的程度和喜爱的程度等等。完了以后就要写一篇文章，他写按照以下题目写一篇至少120字汉字的短文，注意不要大篇幅抄写原文的内容，也就是说你必须要用自己的话来写。他的作文的提示是说，你刚刚从中国西安参加完一次游学回来，在游学中去了很多餐馆，觉得东北饺子很特别，写一封信给你的朋友，给他男的他女的他介绍东北饺子。这个时候呢是一篇作文，他给你画出的格子，你必须在这格子里写你的作文，120字至少。那上面介绍呢，这个就是 paper one 的考试卷。 OK， paper two 的考试卷呢我没有参与监考，所以我也没留下啊、一个例子。但是呢根据刚才我给大家介绍的，就是啊、就是你在这个附加课题里的五个课题里啊、他都给你给出啊、给出这个题目以后呢，你自己选一个你比较准备的比较充分的这个主题方面来进行扩展。这个呢要大概400字吧，啊250到400字啊来进行写作。这个我没有例子给大家讲啊，但是大家知道就可以了。另外呢我有一个啊学生的啊答卷，就是啊那个有个叫我最开始说写作不是有三个部分吗， paper one paper two， 还有一个叫 written task 或叫 written assignment。 这个呢我很清楚，因为是我带着学生来组织的。首先学生每个人呢找到了他在媒体上的三篇发表了的这个文章，或者是blog， 或者是日记，或者只要是英特网上啊，互联网上的都算，都可以。你打印出来，而且呢，还有它的出处非常清楚，要交给我，我来看。完了以后呢，我觉得他的这个三篇文章比较啊，然后他要写他的那个 rationale， 然后我根据他写的，他的要写这个作文的计划和他的设想，我觉得这三篇文章还可以比较合适，或者说这三篇文章。不够或者不足以来展示他写的这个题目呢对这三篇对他有一定的帮助，所以呢你还得去找或者不合适。所以作为老师这个 advisor 的话呢就起到一个这样作用，直到他的三篇找来的发表了的文章和他要写的主题都吻合了，你才能说好了过了。然后他要去写，他写的时候呢有一定的要求，有多少字有怎么开头，他的这个名字放在什么地方啊，那这个形式呢非常多，
其实可以说可以用他的 blog 来写，可以用他的一个在线 diary， 或者他给写一封信，或者是写一篇报道，或者写一篇演讲都可以，只要他的这个写的内容呢是为了他这个版面设计呢，你可以设计成一个 newspaper 专栏，对吧？一个报纸专栏，也可以是给总统的一封信。你要写信的话呢，你就得有 to 谁谁谁，还有落款，对吧？你写什么，你就必须要非常真实的。如果说是你去写这个网站上你自己的网站或者怎么样是一个 diary 一个 blog 的话呢，一定要这个 blog 的这个形式。所以呢，每个学生不光是文字写完以后呢，还要去进行那个版面设计，那打印出来真的像一个 blog 上面截取下来的一个版一个页面还有的呢写的是演讲稿你要说演讲稿的话呢，那你就一定要写成这个像那种 TED Talk 一样的那种演讲稿要有说服力，要有针对性，要说服力，还要有一定的这个鼓励激发性吧，一种鼓动性。所以呢又有它不同的要求你不管用什么样的媒体形式来写的话呢，都是对你的这个与沟通和媒体的这个知识掌握的体现。所以学生们这方面还是做得相当不错的，因为他们毕竟学过这些东西那么这就是他这个卷子交上来以后呢由我学校呢然后送到ID 去进行判卷。我们都不能判卷的，所以我们集体全部交给。然后这个口试的考题也是每一个学生的当时用的是给的哪两个图片，他选他最后选的是哪个，所有这些图片包括老师的评语老师给的分数必须有非常明确的记录，然后呢严格的一个班一个班的这个材料呢要收集起来，要投到要交给这个 ID program 要交给他们来进行核实认证。所以整个过程考试过程还是非常紧张的。那么呢考试时间呢，它是这样的，它是就是在学生十一年级的时候是 ID 至少语言我估计应该是所有 ID 考试都在这一年，正好跟他们的这个 AP 考试重叠，所以这一年的学生考试一下连续了三个星期都在考试，非常非常紧张我认识的一些我们华人社区的孩子，还有包括我这个 ID 这个班里的一些我不认识的孩子，他们这一年非常非常紧张那么呢他这个里头的考试呢，像那种公开型的这种写作呢叫written task， 他从三月初就开始准备了。我正好接这个班来带班的时候呢，正好赶上他准备考试，所以我一下就是就进去带就开始做这个考试的工作之后这个 paper one paper two 是在五月份的AP 考试这阶段期间进行的。那么口试呢是在所有的笔试之前一定要完成，所以很紧张。三月份到五月份虽然是两个月，但是呢你包括学校的活动课程再加上这些考试你这个用口试里面的两个部分一个部分是班里的集体性的活动的，对吧？那叫互动考试，这个呢就要在一个星期，要用一个星期到十天的时间，一方面准备，一方面来进行这个考试。因为每个孩子每天只有一个小时的课，一节课，所以呢你一次还考不完，要拖好几天才能考完。然后呢就是个人考试，个人考试你如果班里的学生比较考试如果班里学生比较少的话，你可能一天就可以完成。这一天呢老师就不能上课，然后呢我呢就要坐在一个分配好的那个封闭式的教室里边，然后学生他照常白天第一节课第二节课去上课，该他安排了他来考试的时候，他自己从教室里出来就到考场来按照时间来上来考试。他一进来以后呢我就给他看了图，他说他看了图以后，他选择一个图以后，我给他十五分钟时间，他就坐在小屋里自己写呀、写呀、写，写了十五分钟到了，我这边铃儿响，他就过来跟我来
每一个老师呢还必须有一个秒表在那掐着啊，到了时间就掐表就停下来啊，讲没讲完，这是作为你的成绩评分里面的标准之一了，然后你再进行提问，再进行解答啊，基本就这样。我觉得啊，这个考试这个内容和我所经历的这个考试的过程基本就这样。那么我呢是怎么就教 IB 呢？是因为我们此地有一个重点中学，重点高中叫 Magnet School 吧，那个唯一的一个中国老师，就那么一个中国老师，全职中国老师，突然在这个元旦之后，开学春节开春季开学之前的两三天，突然告假，就说一定要报整个一个春季就报假。你想，就给两三天的时间让学校去找老师，哪能找到啊？这个在年学年中间，所有的中文老师都在任，都在工作，都在教课，没有现成的老师可以让你来找。结果学校就慌了，学校就是慌到什么程度呢？找不到人呢，只好在学生通过学生的家长向周围的中文学校，我们中国中文学校里求援哈。那么正好跑到我们中文学校，让我们看到。我看到以后呢，我当时呢，已经不在全职工作了，因为想准备办我自己的教育，办教育嘛。所以呢，我正好呢想看到这个点，我说这个机会他们确实需要人，我可以也许可以去帮忙。我就给他们打了个电话，他们说那你第二天就让我去看一下，当时就拍板要了，一听我这个教学经历啊，没问题啊，马上就接手。那呢，由于没有另外一个中文老师能够教给我任何东西，所以呢，他的这个一个西班牙的老师呢，西班牙语的老师，他是 resource teacher， 也是这个系的外语系的系主任，他就只好利用课前课后周末的时间，就那个赶紧的手把手的给我讲这个应该怎么考，那个材料怎么准备啊，怎么样，然后拿他的西班牙语的例子来给我介绍。所以呢，我就只能从所有这些当中呢来体会我应该怎么去做，怎么去教。而且呢，前面一任的老师什么都没有留下，一张纸都没有留给我，不知道怎么回事就这么走掉了。我就是在这种非常紧张高压情况下呢接手了这个班。当然这个班的孩子非常的棒，这个 IB 的学生和 AP 他们两个成课的学生组合在一起，我一边教 AP 的课程，那个我的轻车熟路没问题。那么 IB 呢完全是新的，所以呢就是通过每天一点一点的非常紧张，像打仗一样的每天，但是呢也非常有成就感，就是因为你掌握了这些东西以后，你就带着学生一步一步一步的帮助他们准备考试因为我课上不可能有任何人到我教室来说帮我个忙啊，听听我讲的对不对呀，给我展示一下演示一下，没有这个机会。因为那个西班牙语老师那个系主任他自己也有课，都是跟我同样的时间，所以我非常的孤立无援。但是毕竟我教的是我的母语嘛，所以呢我觉得掌握起来还不是很困难的。那么很快呢就一步一步的就把该做的事情都做好了那么当这个当中呢确实学到了，提拔的很快。当然在这种高压下你能够做成的话，对任何人来讲你肯定是很难忘的一个过程，对我来讲是非常难忘的一个过程。那我非常欣慰的呢就是我能够亲手的带领这个20多个学生一起通过了他们这个高中当中非常重要的一门考试然后呢当然他还要考其他的 IP 的IB 的很多其他的课程的考试，那至少这个中文语言方面的考试呢他们都顺利通过。再差的学生在我来讲，当然最差的，当然那个能力最弱的几个是非华人的孩子，从他们的努力程度来讲他们能够接受这样的考验，能够选择中文做他的 IB 的外语，我已经非常佩服的五体投地了。这些孩子我是最感到需要帮助他们，最心疼他们的，所以我给他们做了很多的帮助在评分上我也是能够尽量的手下留情的话，尽量多给他们 一点分数，只要鼓励他们，所以他们都挺高兴的。后来考试完了以后的两周里，放假以前有大概一个月的时间啊，一般的学校的孩子们都放羊了，看电影，每天都是看看电影啊，聊聊天啊，活动活动。我就利用这个一个月的时间，大概20次课吧，15到20次课，给他们讲中华文化。这个我记得在群里跟我介绍过，我就不说了。那么我觉得我应该向大家介绍的这些，我能想到的我都讲到了。如果那么现在大家就可以啊、提问呐、啊，或者因为现在都过了10点了啊，那我就赶紧停下来吧。啊，有问题的话可以再沟通吧。谢谢大家了。